连门迎小姐都是这样的货色，这里的实力可见一斑。我心中有些发痒，暗中期待着今晚的艳遇，咧着嘴晃在大哥他们三人的后面。在江陵，大哥手眼通天，有谁敢找我们的麻烦呢？有时候我都有些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能跟赵志混的关系能这么好？有时也怀疑这是真好还是假好，这两个问题十分难解。两个相差十几岁的男人就是混在了一起，同甘共苦，穿一条裤子。赵志喝酒以后吐露了真言，他绝对不在夜总会里搞女人，这是他的观点，但是他喜欢去夜总会，这也是他的习惯。我当时就问过他，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带朋友或者情人去高档夜总会呢？大哥说，都是因为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具体归纳出来有如下几点。一，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感觉，几十上百个甚至好几百美女随你选呢，手指指到哪儿就是那个陪你呀，不行就挥挥手换一批再来指点一下江山。二，有一种奴隶主的想法，你想让他跳舞就跳舞，让他桌上跳就桌上跳，让他唱歌就唱歌啊，你狂饮着酒，看着他温顺的跪在你腿边陪着你。三，上趟厕所时产生伟人的感觉，一路上几十个少爷对着你弯着腰叫着老爷你好，老爷你慢走，就如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挥手对人民说同志们好，然后下面群众叫首长好的感觉。四，有一种皇帝的感觉，酒多了上趟厕所走不稳，就有小姐扶着你上厕所呀，还帮你拉拉链，扶着你的家伙撒尿啊，还用热毛巾帮你擦擦。五，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想这样做就这样做，不用再想世间有什么不允许的事情呀。六，有一种把法律踩在地上的感觉，你不是不让我干吗？现在我就是在干嘛，我怕你吗？不怕。七，有一种我是高人一等的感觉，这么多人这么多美女全是你的私人用品呢，虽然是临时性的。八，有一种自豪感，看着公主为你倒酒，露出那不穿文胸的乳房来让你养眼，人生莫过于此啊。九，有一种沧桑感，何时再到此地来呀，就算有钱人的精力也吃不消啊，好东西总是不长久的呀。最后大哥总结说，如果去夜总会是为了嫖妓做爱，那这个人已经是不入流的了。去夜总会其实只是为了满足一种变态心理，大哥认为这是寂寞人生的最高境界。而寂寞的最低境界是去发廊找小姐，两分钟谈好价格，甚至是定价，不用谈直接就上。寂寞的终极境界则是到酒吧或者厂区附近抠女，先是眉来眼去，再心照不宣，然后干柴烈火，你情我愿，一拍即合。这三种境界各有利弊，最低境界直接有效，而且保证发射成功，但有染病和被警察查房抓到的风险。终极境界颇为浪漫，活跃起来悠远而绵长，甚至能成为在男人之间吹嘘的案例。遗憾的是一夜情成功率实在太低太低，最高境界则可以让男人体会到什么叫上流和奢华，唯一不足的就是需要足够的人民币与自信，或者有人心甘情愿的为你签单。哎呀，什么风把赵大哥给吹来了呀，来来来，兄弟们请进，呵呵，让小姐们给大家放松一下，外面风大，
当心受了凉呢。
穿着黑色西服的经理模样的人一见我们进来，急急忙忙迎了出来，先每人递上一支中华，然后殷勤地请我们进去。一上二楼，我这号称见过不少世面的也都有些两眼发直，两腿发软了。一个大厅里，旁边一排十几个茶座，转角皮沙发上密密麻麻的坐了一两百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简直就是个人肉市场。当然，这里是专门卖美女肉的，姿色容貌都属上乘，毫不夸张地说，随便挑一个出来，鸡巴都有感觉想直接给他干进去呢。赵哥好久没来了，怎么样，还是老样子？一走进了包厢，旗袍下一双玉腿长而且圆，几位诱人的妇人就跟了进来，一张俏脸春风荡漾，一双媚眼在大哥和我身上飘飞不止。据大哥介绍，这就是夜总会的妈咪小玉姐。这个小玉姐也可谓是见多识广成精了，狐媚样已经让被酒精催了情的我有些食指大动的感觉，那对在我们身上飘飞不止的勾魂眼更是让我爱到了极点。要不是想到这样的女人千人骑过万人跨过，实在有些不怎么干净，真想直接点了她呢。
小玉啊，今天我不是主角，这位白修老弟风流倜傥，年轻有为，又是见过世面的，你今晚可要找些角色来把他招待好才行啊。
大哥大大咧咧的在转圈真皮沙发的正中坐定，笑嘻嘻的说，我当然还是假意推辞了两句。
哪里，小玉姐还是要照顾好大哥，小弟今天只是跟着来学习学习的。
见我们这样，妇人躬了躬身说了声，我这就给你们准备去，便离开了包厢。不到五分钟，只听外面传来一阵清脆而密集的高跟鞋鞋跟蹬地的声音，衣裙摩擦的声音，还就是女人们窃窃私语的嗡嗡声。光听声音就让我的心充满期待，砰砰直跳啊。门一开，小玉姐先进来，跟着拥进来一群漂亮女人，环肥燕瘦，莺莺燕燕的前后站成了两排，足足有二十来个小姐，整体素质相当不俗啊，看得我真有些眼花缭乱的感觉。脸蛋身材都不用多说了，光是这服饰都各有各的讲究，有的身着高贵大方温柔斯文的晚礼服，有的则衣着暴露性感颜色鲜艳，还有的加上亮片珠片假钻为点缀，闪闪亮亮的更为夺目。以前的衣服仅仅露出两个胳膊，但现在面前的这众多美女们有露肩露背露大腿露肚皮，甚至内衣外穿露酥胸的，有戴耳环手套的，还有的加上发饰让头发看起来也不会那么单调，有的在镜像加条丝巾平添出几分飘逸的美感，他们脚上更是色彩缤纷性感撩情。丝袜不用多说了，光着充满女人韵味的高跟鞋，只有中空后空的，有前包头系带的，有绑带的，有高跟拖鞋，还有高跟长靴子高跟中筒靴子什么的，颜色有深黑色、珍珠白色、酒红色、浅咖啡色、紫色、褐色、银白色什么的。我几乎一下就迷失在性感高跟鞋的美肉林中了。脑袋正有些晕乎乎的时候，赵志在我的耳边嘀咕了两句，
决定由你来做，不过当哥的劝劝你，在帝豪要选最好就在这头包里的选，头一批经常是最好的，而且一放走，今晚这些尤物就属于别人，你再没机会亲近了。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 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听他这么说，再加上小玉姐那盛情的推荐和充满期待的目光催促下，我像站在第一排的小姐中间最亮的那个，身材娇小动人，胸前一对奶子鼓鼓的耸着，生就一张狐媚脸蛋，杏仁大眼勾魂，眉角上穿双酒红色绒面肩包头中空带把细高跟鞋的小狐狸精勾了勾手指。正在这个时候，小玉姐，对不起，来晚了。一个英英丽丽的柔美女声在耳边响起，正在赏花选美的我赶紧抬起眼来，回头的一霎已经满脸笑容，嘴里下意识地说，
没什么没什么，来了就好。
才推门进来的这个女人长得相当不错，首先脸蛋好看，天生一张很东方的饱满的额头，加上尖尖的小下巴，正是最动人的瓜子脸，配上双清清澈澈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兼具了大家闺秀和梦中情人两种气质。年龄约莫22-23岁，秀发烫成波浪垂在肩上，皮肤极好，白皙粉嫩，一身简洁雅致纯白的吊带，紧身露肩丝缎长裙，显出优雅的身姿，长裙掩映下只露出双象牙白细长高跟鞋的尖尖头，这绝对是个漂亮女人。恰到好处的将少女般的清秀洒脱和少妇般的美艳风韵汇集一身，身上更流露出一种高雅矜持的气质，令男人迷恋而又不敢过于亲近。她身上最吸引我的就是那股冷艳淡然，似乎是一只灵气逼人的空谷幽兰，要是朵高山雪莲花，颇有点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味道。那名本来被我点上的小狐狸精刚轻移莲步走出列，见我傻乎乎看着新来的这个白色吊带长裙高雅妩媚的美女，悻悻的鼻孔里哼了一声，又扭屁股走回美女阵中，回过身来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又狠狠瞪了我一眼，但此时的我哪里还会注意到她身上去呢？这是小红，不是红色的红，而是彩虹的红，名如其人，绚烂夺目，才来不久的，漂亮清纯又有气质。小玉姐挺会察言观色的，见我一下被迷住了，便顺水推舟大力推荐起来新来的这位美女。不夸张的讲，这位小红的确是属于那种难得一见的美女，标准的瓜子脸，杏仁型的大眼睛，挺秀的鼻子，花瓣一样的双唇，玲珑有致的身材，真是水晶般的美人啊。再穿上这条雪白的吊带露肩紧身长裙，配象牙色细高跟鞋，往我面前一站，高雅气质全出来了。仔细一看，不仅形象美丽高贵，妙曼修长的身材其实也不错，个子高了点，但不骨感，露肩紧身上衣罩着一对咪咪颠颠的，下半身一袭长裙掩映勾画出长腿翘臀细腰的迷人曲线，其实与人脱光都长得一样，但隔着高雅的吊带露肩雪白丝缎长裙，想象就别有一番滋味了。
好，就是她了。
我对妈咪笑了笑，赵志图省事干脆要了那个被我点过的小狐狸精，而常卫东他们两个是没资格选的。美女肉阵一下散了，女人们如退潮般的一下走光，连小玉姐都离开了，只剩下长裙美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的默默站在那里。她是整个房间里面最不像鸡的女人，但她又的的确确是一只鸡。我想象着自己剥光她这条高雅的雪白丝缎长裙， 好好在他的玉体上探秘的情景，实在有些得意张狂起来。选他绝对是选对了。他今晚穿什么颜色的内裤？长裙下的高跟鞋细跟是什么颜色的？这名清纯淑女般的鸡，她的所有秘密，甚至包括水深水浅，今晚都可以在我的怀中彻底揭晓了呢。第115章，雪莲探秘。正在神魂颠倒的时候，赵志却大呼小叫起来：“
白老弟，你真他妈的土！多么惹火靓妞不挑，偏偏挑一个干柴火妞。去去，再找小姨换一个。”
也许是酒精有些发作了，但他对我面前这个高雅长裙美女的粗鲁令我震惊。我解释说：“
大哥，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呀，你喜欢你的，而我就喜欢这个调。说实话，这位小姐一袭雪白的长裙，配上双细高跟凉鞋，真的挺清纯的。”
说完，我站起身来，走到这长裙美人的身边，拾起她柔嫩的小手，半推半就之间，轻轻将她拉进我的怀里。蜻蜓点水般的一个前吻，我拥着这个温柔听话的长裙美女回到座位上，一只手搂着她的细腰，另一只手抬着她的下巴，端着她秀丽的脸蛋细细吮了起来。这下弄得她想躲都躲不开我温柔的纠缠，粉脸发红，更显娇羞可爱。尽管芳心里还有些不怎么情愿，但这朵雪莲花的粉脸上还是慢慢泛起了迷人的娇笑，要多妖娆就有多妖娆。一牵手轻轻地推开我端着他下巴的手，他从鼻孔里嗯了一声：“
大哥，你好坏呀，一来就欺负人家。”
娇滴滴的声音嗖到老子的骨子里去了，闻着鼻涕传来的悠悠女儿香，我得意地笑了起来，也许还带着几分淫秽的色彩。说起掏心窝的话，我对目前的生活真的太满意了，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想玩什么就能玩到什么，想干什么样的女人就能干什么样的女人。除了大哥的位子我不能坐以外，在江陵我已经想不出还有什么我做不到的。当然，我是绝不会蠢到想去坐大哥的位子。如果不是大哥，我白秋到现在还只是飞龙场的一个临时工加穷光蛋呢。慢慢赏着花儿，我突然发现面前这名雪白丝缎长裙的美人，怎么看怎么觉得有些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想了半天，沉睡在记忆深处的那一幕终于被我唤醒了。那还是自己多年前一穷二白时到天龙公司应聘的情景了。人事部负责接待自己的漂亮女文员，好像名字是叫赵宏远的，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双漂亮的会说话的大眼睛，这张娇美的脸蛋，这头长长的秀发，怎么看都是她了。而且他的名字也叫小红来着。我隐约记得当时他穿的是一套立领的粉红色薄呢西服套裙，合身的衣服勾勒出优美的线条，一副 office 丽人的打扮。也许是有点自卑，那时候我一见到美丽的小姐就紧张拘束，双眼视线不自觉地往下看。赵宏远那双美丽的肉色丝袜美腿顿时映入我的眼帘，真让我向往啊。脚上那双黑色细高跟鞋太精致了，一尘不染，闪亮诱人，而那细高跟居然是银色的金属品，特别的秀美撩人。当时这一幕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现在想起来
我的小弟弟都会硬起来呢。我当时是多么希望被招聘上啊，在天龙能和这样的高雅美女一起共事，每天光低头欣赏她那双高跟丝袜美腿就够了，她那漂亮的脸蛋儿，自己都觉得没有资格没有福气去平视去欣赏呢。最后被告知无望时，他给了自己一个含着歉意的迷人微笑。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沉醉在这个甜美的回忆之中。那世界何尝有如此漂亮的女人对如此微笑过呢？她的动人姿色和美丽倩影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现在虽然时光流逝，而她也变了装束，但最终还是被我给认了出来。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东西还是改变了，她少了几分青涩，多了几分成熟，只是美丽依旧。而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地位的交替，那时她是天上的凤，居高临下，我是地上的虫，只有趴在地上仰视艳羡，空流口水的份。而今天，不管她怎么穿一袭雪白的丝缎长裙和精美的象牙白细高跟凉鞋，打扮得再高贵再优雅再清纯，她也只是一只鸡，一只今晚被我点杀了的鸡。而我再不是当年穷困潦倒的小混混，我是一个有钱有势有身份的人。今天只要我高兴，出够了钱，我就可以变着花样消遣玩弄这名西域的云中仙女，我的梦中情人。伸出你的手来，张开你的嘴，咬着你的舌头舔出我的水来，想这名漂亮的女郎替我干什么都成啊。